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我们向您播送中国的俄罗斯图书，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将向大家介绍作家奥列格·帕夫洛夫的创作生涯。奥列格·帕夫洛夫生于1970年3月16日在莫斯科出生，他九岁的时候，这位小男孩就失去了父爱，那时他的父母离异了。
作者后来回忆道，这是我的内心之痛，对父亲的思念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很少见面，父亲时不常的酗酒，常常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但尽管如此，常常写诗的父亲还是让我爱上了阅读。我读了很多书，那时我来到了基辅，那里的图书馆非常棒，各种作品全集，其中有高尔基、巴尔扎克、德莱塞和托尔斯泰。我用了一个夏天把巴尔扎克读完，然后就是德莱塞，那时我仅有15到16岁。
中学毕业后，奥列格·帕夫洛夫在一家商店做搬运工，一年后他应召入伍，在苏联内务部中亚地区骑兵部队服役，当时他负责集中营的保卫工作，这里监押的是各类被判刑的刑事犯。在帕夫洛夫1994年出版的小说《官方童话》中对这段经历有所折射，这本书是这位年轻作家的首部作品，并且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还获得了同行们的认可。
此后，马秋申事件、草原之书和医院保安日记等作品问世。有的时候，奥列格·帕夫洛夫的小说给人以悲剧之感，但同时也充满了对人们的信任与爱戴。他的作品常常引发争议，甚至有抹黑周围实际情况的指责。尽管作家不止一次地重复指出，他距离意识形态很远，他呼唤的是要同情那些命运不济、深陷生活谷底的人。在奥列格·帕夫洛夫年满46岁的时候，他已经是诸多文学大奖的拥有者，是同龄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书籍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中文、意大利文和斯洛伐克文。最近几年，作家积极地参与政治评论，题材主要涉及严肃的社会问题，同时他还是文学评论家。
各位听众，有关文学以及作家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奥列格·巴普洛夫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讲话中说得非常明确，现摘录他的部分发言与您分享。
我不为写出来的东西感到羞耻，我的这半辈子，也就是20年，是经常从事文学写作的20年，我确信文学就像真理一样为人们所需要。如果只有人是真理的来源，那么在具体的生活情节中传达人的状况，我们就会了解真正的真实的真相。而且如果我们想了解有关一个人的真相，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全部真相，全面了解，不管这个真相对某人来说多么不便、无用或者痛苦。正因为如此，作家应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教人们撒谎的时候就是在教人们以此拒绝获得同情的权利。真理的每句话都具有拯救的功能，也就是说每句话都包含着拯救，某人被拯救的尊严、自由甚至是生命，我对此充满了信心。教会我们这一点的不只是一代俄罗斯作家，他们教我们什么是同情，如何理解善与恶。如果我知道理解自己的人民、人民生活的某个方面，那么我也是通过文学知道、理解的。文学培养我们的情感，也就是说文学在改变着人的自身。文学可以让社会在道德上不安，也会给许多事情赋予道德的权利。现在许多人都觉得没有什么可学的，也无法找到向之学习的人。人民的生活知识并不重要，不会让人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是人，但是只有明白并感受很多东西，我们才可以为人。成为一个人之后，你得到的不是自由 或者幸福的权利，而是得到一个心灵。所以写人就是讲述他们心里的故事。文学的意义和良心，文学的心灵就是人民，避而不谈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不再对人充满同情。我在说90年代，那时给人们许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更新变成了国家的解体和贫穷，人民被要求付出代价，付出牺牲，数百万卢布的损失，而且人们的意识中认为这种损失的偿还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但是没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可以有多少次毫不理睬普通人的苦痛呢？而且这不是给政府，而是给知识分子提出来的问题。
这就是奥列格·巴甫洛夫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讲话的部分节选。
各位朋友，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奥列格·帕夫洛夫的小说《官方童话》的片段。这部作品介绍的是一位普通的俄罗斯人军官哈巴罗夫的命运。他是哈萨克斯坦无人烟草原集中营的卫兵指挥官。小说所陈述的内容发生在1990年代，也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
为了不白白浪费燃料，也为了不灌出毛病来，报纸都是顺路运到草原上的连队的，像土豆一样，够用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到开春。运抵的是去年的报纸，从乱糟糟的团部阅览室运来，在那里一年都还没过去呢，核定本就会被哄抢精光。即便是被撕剪过的报纸，且撕剪掉的讲的都是大事要事，早已发生又听都没听说过的事，有时候也逼得连长们硬挤出眼泪来。世界上所有的事件，因为知道的太迟，因为是一下子知道全部，秋巴们便不顾一切地消耗着自己不消耗也在无谓流逝的生命。在岗时间，有人喝酒，有人打鼾，有人抽烟，把营房抽得满是烟味儿，干青色房间的地板被弄得脏乱不堪。但是在悠闲快活的这种时候也感觉得到，把读过的内容来回揉碎再读，生怕忘掉了会感到惋惜，是多么令人逆烦呢。闲聊一句接着一句，在士兵们之间热烈起来，所以每个人都会形成特别的看法，尤其如果世上突然冒出了更要紧和更重大的事件，而清晰明确的政治评价不会出现，扇耳光倒时有发生。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的唯有哈巴罗夫大卫，假如他也坐到读报人中间，那么会把自己年深日久的苦闷悄悄地注入大伙儿的苦闷中，就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这国际局势大家伙儿眼看着在恶化，大卫甚至对报纸瞟都不瞟一眼，这些非本地的消息熟人都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他，这些熟人就是在卡拉干达团部坐暖了位置的幸运儿，告诉他可以说是出于昔日的敬意。而哈巴罗夫即便在这个时候也在苦闷，并没有好好听他们遥远的长时间嘶喊的说话。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哈巴罗夫出来为国家效力，虽然不是因为有所图谋或者被迫无奈，但也不是他的美好志愿，这志愿似乎没有起任何作用。就这样，他和大家一样剃完头当了兵。不过剃成了秃瓢刮净了胡子的哈巴罗夫干得极为出色，后来按部就班被提升为司务长，于是大家将会知道 做到司务长行列的主要是爱劳动、肯吃苦的实诚人。不管谁给他做多少脏活、累活、难活，他都会把一切忍受下来，而且干起来不要命，不图杜甫之福，不纵酒，不从大锅里偷嘴，也不从敞开着的公家口袋里伸手捞取。义务兵服役期限满了的时候，哈巴罗夫到处受到挽留，都请他留任司务长。住同一营房的兄弟不让他走，说或许再干一段时间，你等一等吧，在一起多快活。而领导们讨好地说，留下来吧，伊万，你在这地方多稳固啊，地方上等待你的是什么？去求吧。你回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当兵人的特征在哈巴罗夫身上显露无遗，无论从整个外表来看，还是从乏味而粗犷的脸庞来看，这个标志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训练场上被大兵们凸显出来的电线杆子身材还要更加深刻。司务长这个人长得矮壮敦实，实在更像驼背而不像电线杆子。士兵脸的特征使他变得毫无个性，可以比一比的只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老兵。不过这个成千上万组成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任何单独一个人在这个人群中都会消失无踪。哈巴罗夫出生在普通人家，这样的人通常取名也更加随便，没有绝顶聪明的脑瓜，也没有现成的遗产，所以陷在了那个生他的百姓堆里。上天注定，没错，是上天注定，他缩成一团混迹其中。在这个百姓堆里，生活并不按时间流逝而有变化，多少年都不会有震动，时间并不带来轻微的快速的改变，所以大家生活的完全不需要时间。因为都非常明白，所有的人都有轮到自己的那一天，有什么东西混了进来，那得过很长时间才会被人知道，而谁活着谁死了，什么都发觉不到。伊万·哈巴罗夫只有去当兵吃军粮，拿军饷卢布，还是发不出来的那种军饷卢布。不管发生了什么，哈巴罗夫私臣没有行当可改，必须忍着。不管发生了什么，他还思忖，这还没有到头呢，等一等吧，往前看，将来会有的。从博朝拉到泽拉夫上，从一个劳改营调任另一个劳改营，哈巴罗夫干的比老河底子坐牢的时间还要长，吃尽了苦头，任职也都到了极限。瞧现在，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时间里，在漫长的人生道路被我们的小说所中断的这个时间里，他佩戴着落满尘土的大卫肩章，在卡拉劳改营的一个昏暗的驻营连队里超期服役。于是大家将会知道，落到草原大卫行列里的主要是爱劳动、肯吃苦的实诚人。必须说的是，卡拉巴斯作为劳改营所在地的名称是很早很早以前就为人们所知了。草原上的这个小地方还是哈萨克人在封建割据时期发现后给注上了标记的。这个外号从他们的语言翻译过来意思就是黑头。在本世纪，卡拉巴斯附近就见不到哈萨克人了，他们都迁移到了遥远的集体农庄牧羊。有时候草原人顺道来到这个小地方，哪怕只是为了看上一眼劳改营是什么样子的，还希望弄一点公家的衣物回去。询问哈萨克人为何取了这么忧郁的名称，他们一边将小眼睛往四处来回移动，一边承认说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细看发现了黑色，并从哪里仿佛看见了茫茫平坦草原上的头颅，远处冒着烟雾并用灰色烟尘把这个小地方包裹起来的火山 根本不像头颅。而在多雨的季节，多时的山峰像霉烂的朽木，显露出发黑的颜色。不过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旷野，无论是植被、耕地还是河流，都没有为难草原上的大地，没有让它变得越来越拥挤。但是新人定居在古老的草原上，并不是为了这些旷野，选定地点仿佛是愤愤不平的在这里吐出去一口唾沫，吐到了哪里就在哪里住了下来。卡拉巴斯分为两个部分，最丑陋的是驻劳改营连队，另一个部分像一艘驳船凸显在草原上，这是劳改营。连队和劳改营连住成一片，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外表经受过许多次扭曲，而临时用房搭得热闹，拆得也一样热闹。那个时候见不到商店、机关、房舍、教堂、居住区，只有清一色单调的简易棚子，与牧羊犬拼命吠叫的狗窝并无二致。通往简易棚子的是靴子踩出来的各种小径，仿佛大家害怕跌倒，都行走在边沿上，因此他们都是这样窄窄的。这些小径会把人带入死路，因为他们在到达内部专用区域和其他各种禁区开始的地方就中断了。自由进入卡拉巴斯的通道是劳改营的一条窄轨铁路和草原上的一条大路，他们在远处的火山后面戛然而止。还有一条路从劳改营通向外面一个毫不起眼的墓地，卫生所把无人认领的劳改犯葬在那里。在这个地方时不时地出现新的横沟，挖得野蛮至极，好像是在地里挖宝物而不是藏宝物。这就是全部的交通状况，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就是全部的道路与出路。说实话，在卡拉巴斯跑动交往最活跃的只有简易房里的狮子，从士兵串流到劳改犯，又从劳改犯串流到士兵，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狮子们彼此之间也串门做客，吃吃喝喝，成百上千的下崽儿，大家深受痛痒之苦，就镇压这些得意洋洋的坏家伙。可坏家伙们变本加厉，和大家更为亲热了，比任何母亲对孩子还要亲热。如果不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算在内，移居到卡拉巴斯的有士兵、劳改犯，还有边外手工匠以及看管人员。劳改犯与士兵常年累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度过各自的刑期与义务期，其余的居民定期轮换，沿着窄轨铁路轮流去乌格利彭克特。有这样一个用来疗养的小城，劳改营里建有一家小工厂，在那里他们缝制军服，制作重达一普特的显贵皮靴。另一件事就是永无休止的守卫，永无休止的执勤，平日的生活散发着酸不拉几的菜汤味儿，过得漫长，像缓慢的流水，仿佛是从远古流淌而来。军人们靠粮饷生活，工资虽然数十年未见涨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没有减过，因为如果过得不太富裕，那么就会重视严加约束的生活。确实，大家悄悄议论，当这样的兵应该多给钱才是，因为给自己定了郑重其事的蛮下金贴的规矩。所以乡下人为了不让钱浪费在占卜上，当兵当得有些平淡乏味，而领导也喜欢逮着机会就高声说，这样的兵当得连一文破钱都不值。如果好好算一算，那么当兵的人永远有亏短。但是好好算一算怎么也没有发生，因为大家都同样害怕算一算，就像害怕上法庭那样。口粮与其他给养是另外一种情况，夏天的时候口粮被劫走了一部分，是为了积攒些什么过冬。秋天的时候 也在为储备而挪用口粮，而当一月份来临，这点储备粮也就够喂麻雀的，搞不懂为什么挨饿。劳改犯他们有自己的需要，不过也会被截留，看管人员会偷偷窃取，而大头兵到哪里去弄？团里配给下来的，你称都甭想称，据说都是按定额供给，可定额是什么样的？分量都按活重来计，好像不明白移动的重量会吨式缩水，要不消失的不见踪影。不给肥肉给牛油，就想自己炼制出身体所需的大油，而给的那种动物油呢，与水一般无二，你吃不饱还恶心的直反胃。不给苹果给干果，用热糖酒茶膏换掉茶叶，不管往哪儿看到处拥挤不堪。大家不是在正经服役，而是各尽所能活下来。想要搞到劣质小雪加烟，你得费劲儿，比把东西推上山去花的力气更大。你开始堕落，你就会变成虫种，而最后让你抽上一根烟，或者譬如吃上一点东西，你连命都可以不要。显然大家都在偷，大家都在吵架，都为了一小块吃食。在卡拉巴斯生活很艰难，还因为这个地方让不自由的人们相斗。评判一下就知道，士兵与劳改犯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连彼此对看都只需通过劳改营的山栏。士兵不能侵占犯人的口粮，如果他们受穷食不果腹，那么不论是劳改营的人还是当兵的人，都会遭到不同方向的袭击。士兵和犯人在一起是得不到赏识的，看管人员也一样，他们都按自己的意愿工作，而且他们按风向把船舵，仿佛密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扑过去，逮着什么就咬。在哈巴罗夫眼中，士兵们与劳改犯都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灵魂，而他许多东西都经历过了。大卫从来不打开话匣子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意味着是在寻找有过错的人，是在躲避，是在小肚鸡肠。他躲开了抱怨，就如同躲开了牛油。来到守卫连以后，哈巴罗夫很快明白了，这里毫无公务可言，唯有不幸，所有的人的不幸，唯有遥遥无期的单调乏味，为的是吃力的拖拽这艘劳改营驳船，还有乘坐在上面晕船呕吐的那些人。所以他也不喜欢劳改营的领导们，瞧不起各种流动法庭，因为这些法庭把成群的爱凑热闹的人赶到俱乐部，为大家对即便只犯了一点过错的人做出判决。这是痛苦，但痛苦也必须到场，像在葬礼上，只有亲人和亲近的人才会真爱这个孤零零的人，而不是把他摆出来给人看，让人不屑。哈巴罗夫勤勤恳恳地干着劳改营的工作，不叫自己劳改犯或者秋巴们轻松。每个人都在劳改营度过自己的期限，谁都不会怜悯别人。要是怜悯的话，大家一下子都溜光了。如果你逃避自己那份工作，那么大家会更感到轻松一些。就像大卫常说的，这还没有到头呢。人们孤零零死去的地方，大家都成群结伙的过着生活。这种成群结伙因为亲密友好的关系而得到加强，而这种关系甚至不会让亡魂跌跤。不过当一切空空如也，大家为了一小块脂油，一口自由空气而愤愤不平的争吵的时候，当嗜睡的冬日的寂静落在了居住区，脏兮兮的白光袭流而下的时候，卡拉巴斯沉浸在了冬眠之中。而在这漫长的季节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生活怎么奄奄一息，发着幽微的光亮。它又是怎么被那炉子里的火热 给暖和过来的。大卫总是在烤热他许多伤口的暖炉中陷入沉思。对劳改营生活区的规模做了写生式的描绘之后，我们的故事将从这一点出发，努力进入他的深处，像石头一样沉重地落向营房的院子里，落向永远醉醺醺的伊利亚·佩列古德身上。他人高马大，大到不用瞄准也总是能命中他。伊利亚·佩列古德在连队干过所有的虚职，即所谓的残羹剩饭，干过各种微不足道的过渡性，是不会使人当上领导的，而只不过是分派他做不起眼的事情的职位，譬如去到军需仓库把床单数一下，去到各个犬舍看一看狗喂了没有。这既是司务长，也是文书，还是军犬饲养员。不过卡拉巴斯始终受人手短缺之苦，所以所有的职务都让佩列古德干了。他还被大卫看中去干督察的活儿，而且他在干那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后被大卫拉着手带到了连队，活像个小孩。伊利亚的心思和灵魂都用在了伏特加酒上，但是他不爱走动，除非喝醉酒，耽搁在了营房院子里。平时他像窝在洞穴里的狗熊，待在其中一个职位上，经常是在军需仓库里找到他。佩列古德住在一间他一直占据着的阴暗小屋里，仿佛住在棺材里，要是有人进来突然碰到伊利亚，那就像遇见死人一样。看他坐着，身材高大，额上留有一缕长发的巨大脑袋，像是从山一样的躯干里刚刚滚出来，一只勇士的手犹如一面山坡举在空中，而在半昏半暗中已经传来咕噜声和消除了渴望的伊利亚如释重负的叹息声。你是谁呀？你是哈萨克人吗？佩列古德直截了当地问道，根本认不出是谁来了，然后用断然驱赶，仿佛一阵风吹走来人的话，自己回答道，而我是哈萨克人。或许应该说，佩列古德在自己的那些职位上狗屁事儿都没有做，除了博取别人对他的尊重，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狗没有喂，床单没有数，伊利亚甚至没有发现过这些。由他在连队犯下的过错而引起的混乱，让大家更感到开心快乐。大卫没有撵伊利亚走，忍着，像是把他当成伤残兵看待。佩列古德还有一个怪癖，他时不时会感到恐惧，就像对其他人来说，每逢阴雨骨头酸疼。每当那样的时候，他会变了一个人，胆战心惊地走到哪里并嘀咕到哪里，我不是哈萨克人，不是哈萨克人。有一次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佩列古德耳边有人在窃窃私语，仿佛有小乌鸦紧随着他。伊利亚当时钻到了营房内的简易床板下面，并且并没有往外爬出来，而丘巴们故意吓唬他说，你躺着吧，也许就谁也找不到你了。副指导员瓦西里维列奇科告诉他，大家是在取笑他，之后过了许多个钟头才把他拽出来。伊利亚脸色阴沉了起来，非常生气，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拳打在墙上，砸出了一个窟窿。他像熊一样的咆哮道，取笑我，取笑哈萨克人。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打过人，怕把人给打死了，谁都不感到害怕，大家为他的病好了而开心起来。一会儿之后，伊利亚·佩列古德自己也高兴了，喝上了伏特加酒。关于副指导员瓦西里·维列奇科，关于他的一切，人们自己都会向你们讲述起来，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讲他这种人什么都不储备，不谨守任何秘密。假如能够等上一等的佩列古德没有突然出现，假如他没有消失不见， 假如只需要给他灌足伏特加酒，他就会轻轻松松活得比任何人都长久。那么就应该从瓦西里·维列奇科这个人开始讲起，不过绕开他吧。假如有人向哈巴罗夫大卫汇报说，佩列古德让战士们吓唬地躲到了床板下面，那么大卫连窝都不会动一下，也就不会扔下他不得不做的事情。伊利亚从丘巴们那里终究得不到好处，他们想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就这样，瓦西里·维列奇科冲了进来，气呼呼地大加斥责，这是一个一心想要改变一切的人。卡拉巴斯犹如一个深坑，容易掉进去，如果不允许爬出来的话，就很难走出来。不要说是劳改犯，就是战士们也在遭流放，他们在团里像次品一样被剔出来，在草原上被雪藏得很深，这就是真相。哈巴罗夫知道得很清楚，当他被许诺从团里配来一个新的副指导员的时候，他就担心那根本不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维列奇科来了，第一天就鼓捣大家政治学习，在营房里处处挂上了宣传画，同时写满各种宣传口号，而大卫太后进了，甚至不知道这些口号。丘巴们爱上了善良的副指导员，爱上了他的一切。哈巴罗夫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大家怕他或者尊敬他。佩列古德呢，有可能和他一起做的就是喝酒，但是得像和老准尉一起喝酒那样。而维列奇科随身带来了宣传画，像礼物一样的报纸，并且在最初几天就和丘巴们打成了一片，甚至刚开始时还用您来称呼他们，因为战士们对他来说也是他想要一道改变生活的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让人相信，要让人着迷，而战士们对宣传是喜欢的，所以他们就有了特别的知心的交流。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走马上任就改变了一切。肚子疼了，走去找维列奇科，你想倾诉衷肠，走去找他，尽管认为副指导员只会耍嘴皮子。哈巴罗夫对他还是开始放心起来，因为他明白了维列奇科是在尽心尽力地为大家着想，而且如果他的努力带来的成效微不足道，那也不是糟糕的事情。难道一个人能够一下子就把一切都改变了？还遇到了一件事，让大卫与这个人彻底和好，甚至亲近了起来。这是一件很少碰到的令人心情沉重的事。连队收到了一份紧急的死亡证明电报，在连队服役的一名战士母亲在家乡去世了。死亡通知应该由副指导员传达，但是大卫与维列奇科结成了伴儿，因为两个人一起会感觉轻松一些，而他也想尽可能减轻别人的悲痛。那个战士被叫到了办公室，维列奇科向他宣读了电报，战士开始嚎啕大哭。看到年轻强壮的小伙子一眨眼就被悲痛所击垮，他自己也哭了起来。哈巴罗夫大卫因为他的哭，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和他俩一道哭了一阵儿。从那次事件开始，哈巴罗夫与维利奇科之间也出现了敞开心扉的争论，这种争论使得他俩的关系比任何血缘关系还要更亲密无间。有时候维列奇科和佩列古德会撵着哈巴罗夫说，没什么吃的就没了规矩，偷来偷去的事儿真多。哈巴罗夫就害怕这样的谈话，赶紧说，别废话了，最好喝了这一杯再一起喝掉一瓶。他自己喝酒是想清静清静，为了用伏特加酒浇灭可怕的谈话，哈巴罗夫经常喝过头，会突然醉得很厉害，然后开始骂人，骂完领导再骂规章制度，听得维列奇科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发疯似的逃离办公室， 而伊利亚·佩列古德则清醒地把自己安顿在地上睡觉，呼噜打得震天响，要么是想压过大卫的说话声以免别人听见，要么是直接睡着了，或者是因为恐惧才发出这么大的呼噜声。有一次维列奇科取消了政治学习，对安静下来的战士们说，我确信我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原谅我，我欺骗了大家，因为我提出了问题，给出的却是不正确的答案，大家一头雾水，不明白瓦西里的意思，也不相信，丘巴们习惯了不相信，不知道。哈巴罗夫用连里士兵们习惯于轻松逃避掉的各种工作来替代政治学习，看到谁都不惋惜过去的那些谈心读报，维列奇科更加感到自己在卡拉巴斯是多么孤独。只有大卫一个人知道维列奇科向团里打过报告，报告里也请求批准他彻底退出现役，但是团里发来了很无耻的回复，也只能等到这样的回复，把维列奇科派到劳改营工作，是为了让他接受教育，不同意退伍，命令工作五年，期满后退役。维列奇科伤心欲绝，在此之前与佩列古德一起喝酒，他们默不作声地喝着，而瓦西里已经不再劝说他了。伊里亚烦闷不已，有什么就喝光什么，然后到其中一个岗位睡觉去了。他还没来得及把瓦西里忘掉呢，办公室里突然一声枪响，然后就听见长时间纷乱的喧哗声。瓦西里还活着，他的双眼鼓了出来，子弹像钉子一般将他钉在了地上，他的两片厚嘴唇无声地吸动着，他一枪射中了胸口，不过高出心脏很多，仿佛终究不想死，或者不善于自杀，因为忘记了自己的心脏具体在什么地方。他的伤口竟然像制服上一个洞口的模样，根本没有吓到跑着聚拢来的人们，但是他们聚集在办公室，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措施，害怕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大卫很晚才出现在办公室，当时维利奇科已经无法动弹，冷冰冰地平躺在地上，他就这样伸直了身子躺着，死一般地安静了下来。草原上的大卫也被要求出庭，要他到场，这是为了让卡拉巴斯的人都记住什么样的过错一般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可是大卫并没有去，他把上级的要求当作了耳旁风，这是唯一的一次敢如此胆大妄为。不过他没有任何事，或许只是为了通报才要求他去的，或许是上面认为他自己也会在那偏僻荒凉的地方死去。尽管一有机会，哈巴罗夫也总能推脱生病了，或者让事情耽搁了。团里舍不得派新人来接替维列奇科，给哈巴罗夫本人涨了几卢布津贴，让他把工作兼起来，所以被任命为自己的政治副手的大卫工作量增大了。他为所兼的这个职务感到苦恼，只能让人苦闷死，而且一想起瓦西里就会触痛心灵。佩列古德搬走了，他觉得与大卫一个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而且哈巴罗夫开始更加严格地对待伊利亚，甚至试图把这个糊涂蛋从军队里赶走，赶走最好，如果知道他在地方上能够活下来的话。哈巴罗夫不知道政治学习课里该给大家讲些什么。在另一个年代，哈巴罗夫还是个上尉，在卡拉干达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住过五角大楼，这是大家觉得无聊而给当地宿舍取的名字。那时他从顺路来访的军事记者那里换来了一本书，军事记者虽然拿出差补贴喝酒，却因在另一个团里被卡住太久而花光了钱，在微醉的情况下他只找到了自己的一本书，他自视甚高，请求为这本书喝上一瓶酒，但是大家都是没有文化的粗人，拒绝为书喝酒，于 于是哈巴罗夫邀请军事记者到自己的小房间去。军事记者犹豫了一下，因为在当兵人那里剩下的酒已经不到半瓶，就请求来点下酒菜。哈巴罗夫把自己的口粮往桌上一摆，就这样，他们达成了交易。军事记者有比喝酒更想要的东西。有些人爱书，读书会感到快乐，另一些人看重比他们的语言更聪明的印刷文字。再有一些人用自己妄自尊大的小聪明往这印刷文字上擤鼻涕。哈巴罗夫认为，如果书写出来了，那就应该去读。他还认为书是体现高超技艺的东西，如同手工活。随后会因为自己人性的温暖感动大家，让大家觉得亲切，但是他自己怎么也读不进去书。为此他想知道书里隐藏着什么有用的东西，写的都是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谁能给他答案呢？当军事记者从门口开始大肆赞美自己这本书的时候，哈巴罗夫情不自禁地想到，歪打正着，迂回曲折地给他送来了这么一个人，这本书可不应该错过。从此大卫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本书，读了又读，派他到哪里工作，他就把书带到哪里，特别喜爱的地方，他甚至背得滚瓜烂熟。他真爱这本书，把它当作真相，而关于自己的真相，他本人是无法用这样的言辞描述出来的。他试过一次，从此确信无疑，自己做不到。为自己储备好了纸张，请求准许用这些纸给想象出来的亲戚们写信，以此博得相熟的文书的同情，因为不这样的话，文书是不会批准用纸申请的。选了一个休息日，坐下在第一页上写道，伊万·哈巴罗夫关于我的一生却再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按年限应该很快就让他退伍，他希望退伍，哪怕只是为了弄明白最近一段时间是为什么活着。大卫这么大的年纪已无处可去，他住在营房旁边，与战士们一起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仿佛现在仍是士官，他也知道规章制度，哪一天从国家津贴发放单中被除名并被迫迁移到草原上，他仍然会等待这个自己的退休金，当然是带着自己那种奇思妙想的信心等待了，因为他会疗养一个月，这是他应得的，还允许他占据办公室一个月，他好好的睡够了，歇够了，呼吸够了，然后没有痛苦的在梦中死去。对自个儿的结局做出安排之后，哈巴罗夫开始早早地猜想许多事情，以前是怎么过的，将来也是怎么过。哎，为了不死人，就用这点储备打发我们，可孩子们将来靠什么过活啊？团里的车子到来的时候，他疲惫地说道，唯一抱怨的是土豆还是舍不得送过来，谁都不知道出现这种令人作呕的严酷的生活，犹如良心泯灭了的生活，是因为什么？改变了世上所有东西的各种事件，绕来绕去，迷失了方向，到达不了草原上的驻地。因此，从无人问津的居住点到卡拉干达的道路本身，当兵的都觉得比生命还要漫长。沿着这条路驶入居住点的，固然只有普通的卡车，战士们却把被颠簸得筋疲力尽的司机当作神奇的客人，把他团团围住，但是这个鬼东西不会在居民点逗留很久，大家看着他怎么卸完货，怎么骂着顶撞人，就知道他是一个外来的不能久留的人，运来的是烂土豆。大卫寻思，就是说供应给全团的是清一色的腐烂物，他不担心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吗？不过要是知道地面上行走的都是快乐的健康的人，那么哈巴罗夫会觉得在地下干枯死去更加心安理得，不把从团里运来的腐烂物差不多是所有土豆的一半埋得远远的，就会把人熏得喘不过气来。 无法说出埋掉了多少土豆，也许有整个集体农庄的土豆那么多。不过曾几何时，在覆盖了厚厚冰层的一个大坑旁边，冒出了马铃薯茎叶。小战士发现了它，把丛草拔掉，找到了绿色犹存的块茎。这是纯属偶然，那时小战士都是生吃土豆块茎的。后来他突然肚子疼痛难忍，问他怎么了，他就向大卫讲述了块茎的事，以便能快点把他送到野战医院。哈巴罗夫不相信他，认为他偷偷吃了很多土，就这样毒性发作了。小伙子说着胡话，身子腐烂，有人还嘲笑他，没有吃的就往嘴里塞泥巴，现在要死了吧，狗东西。但是后来有人从那个地方拽出了一根干瘪的土豆茎叶，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小战士没有说谎，赶紧把他送到了野战医院。大卫开始考察大坑周围的环境，他坐在小土丘上，呼吸着艾蒿的气息，注视着回声悠长的草原。他不由自主地想象着春天在草原上开出一个菜园子，种上土豆如何？一个土豆通常都能收获一桶，我们可以用土豆从哈萨克人那里换来肉，然后连队靠种土豆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养牲畜，如果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或许团里就不赶我退休了，或许就把我留下来搞经济了。要真是那样，他就给团里供应土豆和肉，或许还会提供给他一些木板，让他建造自己的房子。于是大卫决定，等到再次运来供给，分配到多少土豆就埋多少，他们将会坚持到土豆抽芽收获，靠吃牛油勉强度过这些日子。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中国的俄罗斯图书广播节目。通过这套节目，我们向您介绍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